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
西城和我。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探春得知黛玉病了，忙跑去告诉老太太。走在路上，她劝湘云：一会儿咱们见了老太太，记着你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的，别吓着老太太。紫娟守着黛玉，雪雁给熬了燕窝粥端了上来。紫娟扶起黛玉喂她喝粥，可是黛玉只喝了2-3口就不喝了。袭人走来，在外面叫紫娟：
紫娟，紫娟在吗？
雪雁忙迎出去，把袭人让进了屋，说了黛玉的病情。袭人说：宝玉听说黛玉病了，让我来看看。黛玉躺下，紫娟出来，袭人就告诉他们两个人：宝玉昨晚睡的时候还好好的，半夜里直叫心疼，说是心被刀子割去了，直闹到天亮，可把我吓坏了。黛玉又咳嗽起来，紫娟忙进去。黛玉问：是谁来了？袭人走进来。黛玉问：袭人，你说谁心疼？袭人忙掩饰：
啊，就是宝二爷昨天夜里掩住了。
那他还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你告诉宝玉，让他别为我担心，影响功课，还惹老爷生气。 袭人安慰黛玉几句，告辞出来，回去告诉宝玉。黛玉没什么大病，宝二爷，你放心吧。贾母命人请来了王太医，先瞧了宝玉。医生说没什么大病，就是啊着了风邪，疏散一下就好了。又由贾琏陪着来到了潇湘馆，王太医给黛玉诊了脉，走到外间，他才说：他这个病啊，是因为平时淤结所致。接着说出了症状。紫娟一听，连连点头。太医又接着说：不知者以为是多疑所致，其实是肝阴亏损，心气衰耗造成的。接着王太医提笔写了脉象，又开了药方。周瑞家的来找凤姐儿：黛玉病得太可怜了，紫娟要预支几个月的钱给黛玉零花。凤姐说：
哎呀，我可不敢开这个先例，拿我的私房银子去吧。哎，咱们荣府是入的少出的多，有人甚至说我把银子倒腾到娘家去的。
周瑞家的说：
你不知道外面传说贾府有几库金几库银，
出了个娘娘，皇上把半个国库送给老国丈，家里献个水晶宫，连石狮子都是玉石的，还有一对金麒麟，还流传着一首歌呢，是这么唱的：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算去。说到这儿，他连忙打出话头，咽下了一场空三个字。凤姐也知道不是好话，就感叹道：哎，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肥，有个虚名终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宝玉的病还没好，又疯传宫里病了一个娘娘，贾府生怕是元春，接连派人打探，到了晌午来了个太监：娘娘且安，皇上让四位女亲人进宫探望，男亲人在门外问安。第二天一早，贾母带了邢夫人、王夫人和凤姐儿坐轿前往。男人自文字辈到草字辈各坐车骑马前往，到了宫门前，爷们儿留下递上问安手本，女眷们进了宫，那套繁琐的礼仪就不再细说了。元春问了个人好，又问宝玉怎么样啊。没进宫以前，宝玉一直跟着我，名为姐弟，情同母子，所以我最关心的也是宝玉。贾母就说：宝玉呀，已经能做文章了。元春流着泪说：父母兄弟反不如小户人家能经常亲近。又说了几句，宫里面设了宴要款待女眷们，几天以后元春病愈，和府欢喜。贾母想起元春关心宝玉，就对贾政说：快点儿给宝玉说个媳妇吧，不论贫富，只要女孩子长得好，性子好就行。贾政说：
宝玉也不干正事儿，别误了人家女孩子。
贾母就说：
那当年你比宝玉还讨几倍呢，一娶媳妇不就收了心吗？
这话把邢夫人和王夫人都逗笑了。贾政回到房里，跟王夫人商量了，要先考考宝玉学的怎么样，再定给他说亲的事儿，就派人传宝玉晚饭后过来。宝玉一听，头上如同打了个炸雷，泡了晚饭匆匆吃了，就赶到贾政的书房。贾政问他：
宝玉，最近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我已经做了三篇文章了。
拿来我看看。
宝玉派明烟到学堂拿来窗课本子，贾政翻看了，虽然不十分中意，却也说得过去，又看了贾代儒的批语和删改处，认为比较恰当。
我当场出题，你来做，但是要有新意，不许和前人雷同。
宝玉正搜索枯肠，忽听外面说：
姨太太来了，二奶奶叫预备饭呢。
宝玉多日未见宝钗，
不由心如火燎，壮着胆子说：“我有了。”就口述了一遍。贾政点点头，又交代了作文的注意事项，让他走了。宝玉一溜烟儿来到上房，先给薛姨妈请了安，又给贾母请了安，迫不及待地问：“
哎，宝姐姐在哪里呢？”
薛姨妈说：“在家里和香菱做活呢。”宝玉心头一凉，又不好走。薛姨妈和贾母谈起家务事，不由掉下泪来。唉，自打薛蟠走后，这金桂呀，先和宝蟾闹，宝蟾也是下家的家风，跟他对着闹。如今呀，专跟宝钗怄气。贾母说：“前几天就听人说姨太太肝气痛，想来呀就是气的。你看咱们宝钗的心胸脾气都那么好，要是给哪家做了媳妇，公婆还不知道怎么疼呢。”贾政来到外书房和门客们闲谈，说起了宝玉提亲的事儿。一位叫王尔条的说：“
我认识一位做过南韶道的张大老爷，只有一位千金，我去一说准行。”
沾光说：“
那张老爷和大老爷还有亲戚呢。”
贾政说：“
哎，我怎么不知道啊？”
沾光说：“
行救太爷的亲戚。”
贾政回来告诉了王夫人。第二天，王夫人问起邢夫人，邢夫人说：“
啊，多年没和张家来往了，只是听人说他们要招上门女婿。”
贾母说：“
上门女婿，使不得，咱们宝玉还得别人伺候呢，怎么能给人家当家呢？”
贾母得知巧姐病了，就带上邢夫人和王夫人来到凤姐处，看孩子像是惊风，还好没有抽，就派人去请大夫。贾母又问起邢夫人：“
那你们怎么不和张家来往啊？”
邢夫人说：“
他家太吝啬刻薄了。”
凤姐明白了八九分，就说：“
放着现成的姻缘到外头找什么呀？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
贾母怪他：“
那刚才薛姨妈来的时候你怎么不提？”“
哪有这样提亲的，得太太们派人去才好。”“
哎呀，我倒是给忘了。”
你可知宝玉的亲事究竟会怎样呢？欢迎继续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这天是北境郡王的生日，贾赦、贾政、贾珍、贾琏、宝玉前去拜寿，水溶单独留下了宝玉，让贾赦等和众宾客去赴宴席。水溶问宝玉，最近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最近啊，吴巡抚来京向天子保本，说是你父亲贾政在学台任上秉公办事，你父亲可能会荣升。
宝玉一听连忙道了谢。临告别的时候，水溶又送给了宝玉一块仿造的玉。回到家，宝玉向贾政说了水溶透露的消息，贾政自然是高兴，让宝玉到贾母处去。宝玉就把那块仿制的玉给贾母看了。贾母叮嘱他，
你可别把这块玉跟你那真的给弄混了。
宝玉说，
这两块玉的成色相差很远，不会弄混的。我那块前天夜里还放红光呢。
这孩子又说胡话了。
凤姐说，
宝玉的喜信儿发动了。
什么喜信儿？
贾母忙说，
别听他胡说，快回去歇着，别再说呆话了。
宝玉回到怡红院告诉了袭人。
你说喜信发动了是什么意思呢？
袭人虽然猜出来了，却不便说出，就问，那当时林姑娘在场吗？
黛玉病刚好，还没出门呢。
袭人服侍宝玉睡下，夜间他想出个主意。第二天一早，宝玉上学走后，袭人就来到潇湘馆，见黛玉正在看书，说了几句闲话，本想试探一下黛玉的口气，又怕黛玉多心，就搭讪了几句，只好告辞。回到怡红院门前，见厨药站在那里。
你来干什么？
厨药说，
哦，云二爷拿来个帖子，说是给宝二爷的。
宝二爷天天上学，没工夫见。
正说着，贾云慢慢踱过来，听见袭人如此说，也不好再走。袭人扭脸进去，贾云只好走了。宝玉晚上回来，麝月就把贾云的帖儿给他看。宝玉一看说，
这孩子怎么又不认我为父亲了？
袭人说，怎么了？
他送白海棠称我为父亲大人，今儿又写成叔父大人了。
你真是不害臊，认个比自己还大的儿子。又说贾云不是好货，看人总是鬼头鬼脑的。
宝玉自己看了帖儿，笑一会儿，皱一会儿眉，又摇摇头。袭人问，
他到底写了什么呀？
宝玉也不回答，把帖儿撕了，骂贾云混账。随后又怔怔地坐着，忽而又掉下泪来。
麝月见他又发呆，骂了贾云一阵，忍不住也跟着哭起来。袭人故意逗麝月拌嘴，这才把宝玉逗笑了。第二天，宝玉临走的时候吩咐麝月，
如果贾云再来，不许他在这里闹。
宝玉刚转身，贾云就慌慌张张地赶来了，请了安说，
叔叔大喜了，贾云你搅和什么？叔叔不信自己瞧去，人都到大门口了。
宝玉正着急，只听大门外一片喧嚷，有人训斥，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来胡闹。
人们乱嚷着，
谁叫老爷升了官，别人请我们吵，我们还不去呢。
宝玉这才知道应了水溶的话，街上的闲人是来朝喜的。贾云说，
如果叔叔的亲事再定了，那可是两件喜事呢。
宝玉啐他一口，
呸，不许胡说。
说完宝玉赶忙来到了学堂，黛如已经知道贾政升了工部郎中，就放了宝玉一天假。宝玉刚到二门，李贵迎出来了，
宝二爷快回去，咱们还要唱戏贺喜呢。
宝玉进了上房，除了宝钗宝琴没到，众姐妹们都来了。宝玉先向贾母道了喜，又向邢夫人王夫人道了喜，见过众姐妹，问黛玉，
妹妹身体大好了？
黛玉说，好了，听说二哥也欠安。
我那天夜里突然心痛，这几天才好了，忙着上学没能去看妹妹。
黛玉不等她说完，就扭脸和别人说话去了。凤姐说，
看看你们两个倒像是客人似的，真是相敬如宾了。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黛玉满脸绯红说，你懂什么？凤姐这才回过味儿来，知道说冒似的。宝玉想把贾云的事儿告诉黛玉，可是刚开个头又忙打住，惹得众人又笑，只好岔开，就问，
那咱们哪天唱戏呀？
大家又瞅着他笑。贾母问，
谁说要送戏了？
凤姐说，
就太爷送的，后个日子好，还是好日子。
说完直瞅着黛玉笑。王夫人才想起来说，
哟，后是外甥女儿的生日。
贾母笑着说，
我真是老糊涂了，幸亏啊有凤丫头时时提醒我。黛玉呀，你舅家要给你过生日呢。
到了日子，荣府车马迎门，亲朋满座，贺喜的酒席就派了十多桌，贾母用琉璃细屏隔开，里面是本府女眷的席，黛玉打扮得如同月宫嫦娥，由凤姐领着一群小丫头簇拥着走来，众姐妹都到齐了，唯独不见宝钗。黛玉就问，哎，宝姐姐怎么没来呢？薛姨妈支吾着，
她得看家。
其实王夫人正和薛姨妈商量宝玉和宝钗的亲事，只等薛蟠回来就正式定亲，宝钗自然不便过来。戏唱到正热闹的时候，忽然薛家的人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
叫走了薛科和薛姨妈。两个人回到家，这才知道薛蟠在外面打死了人，被当地监押起来了。这边正乱纷纷不可开交，金贵又闹起来了。幸亏宝钗能拿定主意。薛科，你现在立即赶去，不惜银子，一定要买通太爷和当案的师爷，设法把案卷上的打死改为误伤，就可改死罪为流徙。没过几天，薛科有信儿回来，说是已经买通了县官，可以改罪名，但是薛蟠已经供认了，要翻供还得花银子。薛姨妈就找到王夫人，让贾政设法说情，贾政只得含糊答应。薛姨妈又不放心，又找到贾琏夫妇说了，花了几千两银子买通上下，为薛蟠翻了供，等到府里再复审，才能最后定罪。这天宝玉来到潇湘馆，见黛玉正在看书。宝玉一看，哎，这上面的字怎么稀奇古怪的，我一个也不认得，这是天书吗？黛玉说，这是琴谱。哦，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会抚琴呢？你怎么还藏了一首啊？
琴不同其他乐器，是即兴养性的，高山流水得有知音，若无知音，宁可对着苍松怪石、野原老鹤抚，也不能随意乱抚的。
黛玉又给宝玉解释了谱上的字怎么认，又讲了抚琴的种种手法。
宝玉说，我要让探春、惜春都来学，弹给我听。
黛玉想说，他们要对牛弹琴了，可是只说了个对字，就住了口。宝玉说，
只要你们弹，我就听，情愿当那牛。
秋文带着小丫头送来了一盆兰花，说是太太送的。黛玉一看，有几只是双朵的，就悲喜交加。
宝玉说，有了兰花，妹妹可以抚琴曲《倚兰操》了。
宝玉走后，黛玉又独自落泪。宝钗派人送来了一封信，黛玉拆开一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身世的同情，后面还附有四首歌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各位听友，你可知宝钗写这封信的寓意何在呢？且听下回分解。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书接上回，话说黛玉看了宝钗送来的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吃过晚饭，只听外面阵阵风声，竹叶飒飒，铁马叮咚。黛玉问雪雁，我那件小毛皮衣晒过没有？晒好了，快拿一件给我披上。雪雁抱来一包衣裳，你自己剪吧。黛玉一看里面还有个包，打开一看，却是她提了湿的宝玉的旧手帕，还有他脚坏的香囊、扇带和宝玉的睡子。一看到这些东西，黛玉不禁触物伤情，呆呆地看着。紫鹃想为他开心，不料一句话正触到他的痛处，黛玉反而泪水连连。紫鹃赶快为他剪出一件皮衣，忙把那些东西收拾走了，拿到外间。黛玉披衣起身，紫鹃预备笔墨。黛玉写下了四首歌词，又翻阅琴谱，配上音韵。雪雁，去把我当年的短琴找出来。黛玉虽然很多年没有抚琴了，但是练习了一会儿，很快就熟练了。这天宝玉去上学，墨雨迎面走来说，
他爷今天有事，学堂放一天假。
宝玉一听就要去玩，袭人说，你还不在家好好养养神。宝玉也不听，就去找黛玉。雪雁说，姑娘在打盹呢，你待会儿再来吧。宝玉又来到惜春处，一看惜春正和妙玉聚精会神的下棋，也不惊动，就在一旁观看。惜春落子打劫，妙玉把边上的子一连，反把惜春的一个角都打起来，笑着说，这叫做倒脱薛氏。宝玉哈哈一笑，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惜春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言语一声。
自你们开始争这个角的时候我就来了。
宝玉向妙玉施礼，
妙公轻易不出禅门，今日何缘下凡一走？
妙玉脸一红，也不答话。宝玉想解嘲，却越描越丑，妙玉的脸越来越红。宝玉讪讪地坐下，妙玉却问，那你从何处来？宝玉生怕是禅机，无言以对，也红了脸。惜春说，你不会说从来处来吧，这也值得红脸。妙玉心头一动，起身告辞说，轻易不出来，路也认不清了。宝玉说，那
我送你回安吧。
两个人路上经过了潇湘馆，听见叮咚之声，妙玉问，哎，哪儿的琴声？
哦，是林妹妹抚琴呢，咱们去看看。
琴只有听的，哪有看的？于是两个人就坐在墙外山石上静听，只听音调清切，伴着低吟，每听一碟，妙玉都略加品评。到第三碟，连宝玉也觉得过于悲伤。到了第四碟，妙玉哑然失色，说：“哎，怎么突然改成变纸之声？这也太过了。”“
太过了怎样？”“
不能持久。”接着就听砰的一声，弦断了。妙玉忙站起来，匆匆走了。宝玉满腹疑团，无法破解。夜里妙玉正坐禅，忽然听到房上的瓦响，怕是有盗贼来，就出来看，却是两只猫儿在叫春。妙玉又想起宝玉的话来，不由而热心跳，忙收敛心神再去打坐，可是竟然生出许多幻觉，一时有许多公子王孙要娶她，一时有媒婆扶她上车，一时又有强盗来抢她，吓得妙玉大喊大叫。庵中人被惊醒，就赶来。妙玉已经认不出人了，直闹到天亮才睡着了。尼姑请来大夫看，可是换了几个都看不透这病。后来来了一位大夫看了，说：“这是坐禅时分了心，走火入魔了。”妙玉吃了几剂降伏心火的药，渐渐的好了。惜春得知此事，暗想：如果是我出了家，哪里会有什么邪魔缠绕呢？哎，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不便出家。这时鸳鸯提着包袱进来，说：老太太明年81岁，是按九，许下了一场九州夜的功德呢，发愿要写3651部《金刚经》，还要配写《波罗蜜多心经》，更有功德了。现在除了二奶奶忙，又识字不多，别人都分写了。惜春说：“那我也写吧，把经书和纸张留下。”贾政因为部里事情忙，天天回来得很晚，对宝玉管得比较松。宝玉怕贾政考他，不得不照常上学。天气渐冷，宝玉上学的时候，明烟都要带上厚衣裳。这天，宝玉正在做功课，一阵风起，顿感寒意。明烟连忙打开衣包，取出厚衣。二爷，快穿上。宝玉一看，正是那件晴雯帮他修补的雀金大氅。物在人亡，睹物思人，不禁发一阵呆。
我不愿意穿这件衣裳。
明烟连连哀求：
二爷，这么冷，快穿上吧。
黛如又劝几句：
宝玉啊，还是穿上吧，别冻病了。
宝玉这才穿上，两眼虽然盯着书本，可是一个字儿也看不进去。放学时，宝玉说：
先生，我身体不适，明儿告一天假。
黛如可是乐得少个学生，少操份心，随口就批准了。宝玉回到家，向贾母王夫人说了明天他告一天假，就回到了怡红院，大氅也没脱，就歪到床上。袭人叫他：
宝二爷，
吃饭啦。宝玉也不吃。那你就把衣裳脱了吧。宝玉也不脱。你瞧那上头的针线，你也不该这么搓揉它呀。
你收起来吧，我再也不穿它了。
宝玉脱下大氅亲手叠起来。袭人说，二爷今天这么勤谨啦。麝月和袭人挤着眼睛笑，递过包袱皮儿，宝玉自己包了。无精打采的坐了一会儿，听见钟响，一看已经指到酉初二刻。小丫头点上灯，宝玉就早早的睡下了。谁知道怎么也睡不着，一直折腾到黎明才朦胧睡去。不一时，袭人起来了，宝玉也起来了。袭人问他，你夜里睡着没有啊？
睡了一会儿。你去收拾一间屋子，再点上炉香，备上纸笔。
那就把晴雯以前住过的屋子收拾干净，那个房间就是冷点儿。
那就挪过去一个火盆就行了。
宝玉吃了早饭，晴雯的房间已经收拾停当。宝玉走进去，点上一炷香，又摆上些果品。
丫头们，你们都先出去吧。
宝玉祝祷了几句，写下了一首词，寄托对晴雯的怀念，焚化了，静立着，一直到一炷香点尽了，才开门出来。
我到外面散散心。
说完，宝玉直奔潇湘馆。紫鹃把宝玉迎进屋。
宝二爷，快进来。
黛玉正在抄佛经，等他放下笔，宝玉问，
妹妹这两天弹琴了吗？
这几天忙着抄经，没顾上弹。
不弹也罢，琴虽是清高的东西，但是弹琴太费心了，妹妹身体单弱，不操这心也好。
黛玉抿着嘴笑。
那近日作诗了没有？
没做。
哼，你还瞒我，你把诗搁进琴里，分外响亮。
你怎么听到了？
我从四妹妹处出来听到的，可惜我不知音。
古来知音有几人？
宝玉听了顿觉冒失，心里的话再也说不出一句，坐了一会儿，讪讪的告辞了。黛玉却纳闷，
宝玉进来说话怎么半吞半吐，忽冷忽热的。
黛玉想着也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儿。紫鹃和雪雁在窗外说悄悄话，没想到被黛玉听到了。各位听友，你可知他们说的悄悄话到底是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紫鹃服侍黛玉歇下，走出来见雪雁一个人在那发呆。
雪雁，你发什么呆呀？
我听说宝二爷跟一位知府的千金定了亲。
紫鹃一听吓了一跳。
你不知道吧？人家都知道了，只有咱们不知道。我还听说
是一个下棋的亲客王大爷给做的媒人。这时忽听莺歌叫，
姑娘来了，快倒茶。
紫鹃忙进屋，见黛玉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紫鹃搭讪着，
小姐，你喝不喝茶呀？
黛玉往炕上一歪，
把帐子放下来。
这时两个人已经猜到黛玉一定是偷听到了方才他们的对话，也无法劝他。黛玉果真听了个八八九九，前思后想，竟应了上次的梦，千愁万恨涌上心头，决心自己糟蹋自己，干干净净地死去。打定了主意，黛玉也不盖被，合着眼睛装睡。送来晚饭她也不吃，点上灯，紫鹃见她睡着了，被却蹬在脚后，轻轻地再给她盖上。可紫鹃刚一转身，黛玉又把被蹬了。紫鹃出来问雪雁，
你到底是在哪儿听来的呀？
我是从世叔那儿听来的，世叔又是从小红那儿听来的。
两个人商量，
那今后咱们谁也别再提这件事儿了。
第二天一早，黛玉就起来了，独自坐着发呆。紫鹃忙起来叫醒雪雁，伺候黛玉梳洗。黛玉对着镜子，两行泪直流下来，梳洗了泪一直不干。黛玉说，
紫鹃，点上藏香，我要抄经。
二人忙劝他，
姑娘别太劳神了。
黛玉说，
我也不是为了抄经，只是写写字解闷儿。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就如同见了我一样。
说着泪如泉涌，紫鹃不能再劝，忍不住也流下泪来。从此以后，黛玉茶饭无心，日渐衰弱。宝玉来看她，两个人虽然都有满腔的心思，却因为年纪已大，反不如幼时可以直言不讳，只能说些场面的话，真是亲近极了，反倒疏远了。贾母虽然疼黛玉，请医生抓药，可是怎能治得了她的心病呢？紫鹃虽然知道病源，却又不敢说出。半个月之后，黛玉连粥都不吃了，到最后她索性药也不吃，也不让人来看她，只是等死。黛玉有时昏晕，有时清醒。贾母盘问紫鹃、雪雁，两个人也不敢说，更不敢向世叔打听。这天黛玉连水也喝不进了，只是合眼躺在床上。紫鹃怕她死了，让雪雁守着，自己去告诉贾母。雪雁也没见过这种样子，心头突突直跳，正怕得要命，世叔奉探春之命来探望黛玉。世叔见黛玉只剩残喘，也吓得要命。雪雁只当黛玉一无所知了，就问世叔，
宝玉和张家的亲事到底定了没有？
世叔说，
那是门客讨老爷欢心说的，
太太根本不愿意。再说，老太太早相中人了，怎么会定张家的姑娘呢？还听二奶奶说，谁说亲也不中用，老太太要亲上加亲的。雪雁说，这么说，白送了这一位的命。世叔问，怎么回事啊？雪雁说，我把你说的事儿跟紫娟姐姐说了，这一位听见了，就弄到这步田地。正说着，紫娟回来了。紫娟对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快出去说，再说姑娘怕不死的快些呀。世叔说，我不信黛玉会为此而病。紫娟抱怨他，哎，你是不知道我们黛玉姑娘的性情，知道了也就不会传这种话了。忽听黛玉一声咳嗽，紫娟忙搀起她，倒了杯开水，她微微答应，喝了几口。方才正赶上她清醒，听世叔说太太不同意张家的亲事，老太太要亲上加亲，那除了自己还能有谁呢？黛玉心情豁然开朗，不再想死了。这时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都赶来探望她，黛玉也只是有气无力地答应几句。凤姐怪紫娟，瞧瞧你大惊小怪的，把我们吓坏了。贾母倒夸紫娟，这孩子心细又勤快。众人都议论黛玉的病，生得奇，好得怪，只有紫娟、雪雁心中明白，上一次那一位闹得天翻地覆，这次这一位病得死去活来，都是为着一个情字，似是三生石上结的姻缘。凤姐听到些风声，邢夫人、王夫人都有些疑惑，贾母猜了个八八九九。贾母召来三人，说出她的担心和打算。我想啊，此事如果传出去，不成体统，又不能猛然把两个人分开。那林丫头怪癖，身体又弱，不会有受，只有宝丫头最合适。为了避嫌疑，宝玉和宝钗定亲的事儿，谁也不许说出去。等给宝玉成了亲，再给黛玉找婆家。凤姐吩咐在场的丫头，你们都听见了吗？这件事儿，谁敢多嘴，我揭谁的皮。这边薛家被金贵搅得翻江倒海，薛科为营救薛蟠回来筹措银子，当他得知秀烟的处境，不由心如油煎。但是因为薛蟠的案子还没完，又不能娶她过来，只有哀叹命运的不公。金贵久守空闺，耐不住寂寞，就和宝蟾定计勾搭薛科。宝蟾倒想趁机会先得到手，怎奈薛科是个正人君子，他的一门心思都在绞尽脑汁搭救哥哥薛蟠出狱，时刻提防着他们，使这两个人的阴谋无法得逞。
薛蟠的狐朋狗友见薛蟠入狱戴罪，薛科又年轻，就纷纷前来开油水，丑态百出。薛科拿定主意，拒不相见。不久，又收到薛蟠的信，说是县里府里已翻了案，倒是却反驳下来。薛科想，
看样子是钱没使到，还得要银子打点。
薛科匆忙收拾启程，宝钗里里外外照应，支持不住，病倒在床。薛姨妈见她病重，慌了手脚，请医生抓药，荣府又送来了还魂丹，吃了也不见效。最后还是宝钗自己想起了冷香丸，吃了就好起来了。薛科派人送来信，薛姨妈不敢惊动宝钗，就过来求王夫人，请贾政再托门子。王夫人和贾政商量了，又商量了宝玉和宝钗的婚事。贾政说，
那咱们就定今年冬天下定礼吧，等老太太过了生日就成亲。
薛姨妈当晚就住在王夫人处，第二天来见贾母。王夫人向贾母说了贾政的打算，贾母很高兴。众人正说得热闹，宝玉来了，大家忙打住话头。宝玉向薛姨妈请了安，问了宝钗的病。薛姨妈不便再像过去那样亲热，只是敷衍。宝玉见状心中疑惑，只好去上学。放学回来，宝玉先到潇湘馆，黛玉问，薛姨妈提到我了吗？宝玉说，
不仅没提到你，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莫非是因为宝姐姐病的时候我没去探望她？但也不能怨她，是老太太不叫我去，只有宝姐姐能体谅我了。
各位听友，你可知黛玉对这件事的看法又是怎样呢？且听下回分解。